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办新年特会了哈。在我们教会成立的初期，特别是公元2000年以前，大概每一年的春节，我跟于师母从1996年开始，大概都是在除夕夜坐上飞机，然后到了中国去，参加在中国的培灵会哈。因为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年假很长。一般都是从1月2号或3号开始培灵会，所以我们常常都在新年的时候就在飞机上飞过去。那么2000年以后，慢慢慢慢，我们自己教会也有需要，所以我们就开始有新年的培灵会或是同工退休会，还有好几次我们是新年的时候出去住一个地方。那么这次疫情呢，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办新年特会了。那这一次觉得我们希望开始哈。那总是希望在新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对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对我们属灵上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啊。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定这个题目？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下一句是什么？感谢主哈，光辉烈烈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定这个题目呢？除了疫情以外哈，我相信我们稍微用一点心，你都会发现，哎呀，整个世界是在快速的堕落，整个世界那个黑暗的情形扩展得非常快，你不要说最近的凶杀案啊，这些都不过只是露出来的一点点，但是那种看不见的里面，这个世界真的是黑了，而且是黑得很深啊。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怎么样子在经过不管疫情也好，天灾人祸或是各式各样的混乱里面，神家里面有更多的器皿被神得着，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能够把生命之光表达出来，能够把生命之光照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至少让它不要堕落得这么快，也不要让它黑暗扩展得这么快速。其实很多年以前，我就跟同工们讲，我说整个世界堕落的速度，其实远远超过教会属灵力量成长的速度。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感觉，我觉得整个世界给人的那种摧残、伤害、捆绑、压力限制，我觉得最近这几十年是几乎是超过了以前的时代。所以我们就很盼望神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能够为我们兴起更多爱主的人，能够都像日头一样哪里有光，黑暗就被赶逐我们说过，黑暗之所以猖狂，是因为光没有尽本分所以当我们如果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在的岗位上你不要去讲什么大伟人你就在我们自己所在的岗位上，我如果能够成为一盏蜡烛，我能够成为神家的一盏灯，我们都会把光带到我们所能够影响的范围里面，包括你自己的家，包括我们的职场，包括我们所在的教会，包括我们所在的大一点整个 Silicon Valley 再大一点整个神儿女们中间跟我们有连接有来往的，都可以受到我们的影响。所以这是我们这次里面很大的一个盼望哈，希望能够起来。那圣经上讲到挪亚的世代哈，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挪亚的世代，神说整个世界在他眼前都败坏了，所以那个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洪水把整个世界给除灭，然后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界，把挪亚一家八口留下来，然后重新开始。那弟兄姊妹，今天神说他不用这个方法，其实神可以用，对不对？因为今天这个世代一点不比挪亚的世代好到哪里去，神可以不要了，就跟圣经上说窑匠看到一个器皿不好了，他可以打碎重新做一个。我们都有把笔丢掉的经验，对不对？我昨天又丢了一两次，我每次讲这个例子的时候都正好丢到笔哈，因为实在写不出来，写写就白了，就试了好几次丢掉了，因为它不合用，它不能再用。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今天还留在地上，我们又过了一个新年，我们彼此庆祝新年快乐，然后又要开始新的一年， For what? 如果我的这一年，如果我这个人还没有再被神调整过来，是要为神活，啊，是要在神手中还有价值，那么神很可以就像丢掉一支笔一样把我们丢了，再开始一个。但是弟兄姊妹，神怜悯我们，哈，神恩待我们，还把生命留给我们，啊，让我们还可以活着，啊，让我们还有机会，啊，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被主校正。所以我希望在聚会开始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也算是一个挑战哈，就为着这2天的聚会，你能不能向主很强烈的求主至少对你说一句话，或是至少给我们一个感动，一次的触摸，让我这个人可以 make a difference，在我的生命里面产生感动、产生力量、产生更新、产生突破。不管什么，就希望主一定要遇见我们。我已经当了50多年的基督徒，那不止了哈。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些的老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已经不再被感动。并不代表你听过很多道，或者同一篇道听过很多遍，我们可以不被感动。人被不被感动，跟你老不老没有，跟你年纪没有关系。跟你听过多少遍没有关系，而是根据我们的心态的问题。我们的心老旧了，我们的人停滞了，所以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觉得又听过了，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光景对的时候，你看你打开圣经，你真正光景对的时候，所有的话都在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光景不对的时候，你读白纸黑字读完一关，你根本没有感动，心弦未动，对不对？唱歌也是一样。当我们光景对的时候，一条歌可以把我们整个人聆听起来。啊，你看刚才唱着荣耀下降，神的同在下降，你真唱进去的时候，你很感动的，你很感恩的，神居然来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眼目注意力可以转向他，让我们可以在这里遇见神。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人对的时候，灵对的时候，任何东西都可以感动我们的。但是当我们不对的时候，你让摩西回来跟你讲道，让保罗回来跟我们讲道，我们一样睡觉，一样从楼上掉下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这2天对我们说话，给我们一点感动，给我们一点更新，让我们的灵可以活过来，让我们里面还是会被圣灵来膏抹，还是会被神的话、被诗歌、被弟兄姊妹的祷告来触摸。我不知道神用哪一句话会来触摸你，但是当我们向神要的时候，神会给的，神会听的，好不好？那我希望这2天我们都有这个得着。那么这一次的大会呢，不能叫大会了，小小的聚会，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哈。那我就从圣经里面挑2位人物，啊，如果是3堂的话，我就会挑3个，哈。那我因为今天是只有2堂，我就挑2个。那这2个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哈，你们猜是什么？都是职场上的人，啊，你们今天在 Silicon Valley， 大家都在职场工作，最大的挑战就是压力太大、太忙，哦，这个竞争太强，啊，这个生活太辛苦了，啊，我们跟他有太多太多雷同的地方，这2个都是职场。如果我说有3堂，我会挑另外一个，你猜是谁？你看我现在在看谁？约瑟，哈，啊。都是职场上的人啊，然后都是忙得不得了，他们决定比你忙，比我忙。你如果说你忙，你跟但以理比一比，他要管120个总督，等于120个州、120个省，每个州每个省几万人、几十万人，他是一个大帝国的3个总长上的总长啊，一人之下。啊，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忙碌的背景，一个充满压力的背景，而且他们是被掳的，他们是俘虏，周围充满了对他们嫉妒的人，对不对？啊，你看我们这些这个啊海归派回到中国啊，或者回到台湾，他们称这个空降部队啊，在本地的人都会对你有点排斥的啊，啊，你怎么会突然一回来当我的老板呢？但以理、黎西米、约瑟。这些都是外邦人，对他们来说是外邦人，啊，是被俘虏来的，居然在我们上面当我们的老板， 你就发现，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他们想尽办法要找他的错误，要来攻击他。所以今天你说你在压力底下，你在职场，你在 Silicon Valley， 你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跟你说，在这里有几个人比你还在江湖？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到底他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这样子充满了压力、充满了忙碌、充满了危险，甚至这个性命的危险的处境底下，他们能够靠着神成为得胜者，这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的。另外，我们不是在这里来读2600年前的历史，然后更不是在这里讲圣经故事。我想但以理的故事、尼希米的故事，我们恐怕连背都背得出来，对不对？但是今天的关键是在于，当我们在这里读他们的时候，透过读他们的故事跟记载，其实不是在看他们，而是透过他们在看我们自己。他们像一面镜子一样，在这里把我们的情形、把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都给我们显明出来。消极，这是消极的，显明了我们的问题。积极上，他们怎么样子在那样子的一个世代，在荒凉的世代中能够成为得胜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成为我们今天在 Silicon Valley、有人说美国是大巴比伦，那么 Silicon Valley 是巴比伦中的巴比伦，闹区。在这里真的是忙得不得了，所有世界的精华投资、科技都差不多集中在这里。弟兄姊妹，我在十几年、二十年前在北京，有一次我跟教会领袖走在马路上的时候，有一个领袖就跟我们讲，他说：“余弟兄，你们 Silicon Valley 在矽谷里面，你们教会在主面前怎么样子去面对工作上的压力，面对世界的诱惑，面对生孩子的这种捆绑挑战？”他说：“我们在这边都在看你们。”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活给人家看哈，那我只是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今天在这里所面对的世代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充满了压力、充满了各式各样危险的一个世代。那么整个世界其实现在都是，中国的情形现在比美国还要严重了哈，大家可能都比我们这里还更忙这个周末也要上班，台湾也是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我们从他们这几个人身上看看我们是怎么来处我们所处的世代，然后他们怎么得胜，希望也为我们提供一条出路。那么在他们身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被放在被掳之地，换句话说就是神家属灵上最荒凉的时代。所以如果你所在的教会很软弱、很荒凉，不能够成为我们不爱主的借口。如果我们所处的世代很混乱、很失败、很黑暗，不要去怪这个世代。尼希米、但以理所处的就是神百姓荒凉到一个地步，神的百姓大体都被掳到巴比伦去，是在仇敌的辖制底下过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得的恩典、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其实都比但以理、比尼希米好太多。我是希望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一方面把这个信息跟自己要连接在一起，要发生关系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在这里很客观的去读历史、去读人物，而是要把他们在他们身上神所做的、神怎么样子透过他们，不仅他们在那个世代里面成为得胜者，他们带下极大的影响和祝福。这是我们今年所盼望的，这也是我们今年定的这个题目，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面对这个疫情带来的伤害、带来的影响，大家都在面对现在 Silicon Valley 正在面对这么多年没有的这种经济上的这个压力，那么多的裁员风潮，这么多人在面临失业。那我们那个时候的十几年，我起码我先后的公司经过不止10次以上的裁员，一直裁、一直裁、一直裁。那你们现在才刚开始，那弟兄姊妹，我们都在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世界不属于世界， 啊。那我将也是将近20年前在东北跟在江南都讲过一系列的信息，叫做荒凉世代中的得胜者哈。在荒凉世代中的得胜者，我那时候是用以利亚做例子。啊，那怎么样子在那样子一个荒凉混乱啊，神家从君王、皇后啊、王后以斯帖啊，他们这样子带头拜偶像这样一个混乱的环境里面，神借着以利亚起来把神国、神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当他的门徒，当他所培本不是他，就是他所培养的学生啊，等到他升天以后讲了一句话啊。当以利沙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拿着以利亚的衣服，他在那里打约旦河的时候，他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啊，所以我那时候特别讲的两个对应的信息，一个就是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另外一个信息是讲到神的以利亚在哪里。当我们在神家荒凉、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盼望看见以利亚出现。以利亚是圣经上是旧约神百姓中间一个大有能力先知的代表，啊，所以你看在变化山上是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对不对？啊，这个以利亚这个人祷告叫天不下雨，他就好像把天窗哐就关起来了，3年半没有雨啊。当他再祷告的时候，又把天窗拉起来，这个大雨沛临。啊，这个人是可以好像呼风唤雨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他祷告一个人面对850个假先知啊，这个巴利先知跟亚瑟拉加起来850个啊，但是他一祷告的时候天火降下来，这个人是蛮有能力的一个神人。那么，当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看见有这样子复兴的局面，有这样子一个伟大的神迹或是一个特别的器皿出现。啊，当我们在这里问以利亚的神在哪里的时候，其实神更盼望我们有一个祷告，啊，就是有更多的以利亚被兴起来，像以利沙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很大的盼望。所以，这两个题目啊，一个是从但以理来看成为所处世代的得胜者；礼拜天我们要从尼希米来看所处局面的扭转者。啊，那这两个，一个是时代，一个是局面。那时代是大格局，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时代？我们需要有第一手而且正确的一个认识。那同样的呢，局面呢，局面是可大可小，大致影响整个时代。啊，小就可以小至你可以影响你家人的情绪，你可以影响今天聚会的品质，你可以影响你自己的心情，这都是局面。所以有的人一回家，孩子说："完了完了，爸爸回来了，那个局面被你扭转了哈。"那有的人回到家，太太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老公终于回来了，我正在焦头烂额，不知道怎么搞这个。"啊，你一回家说："不要担心，我来解决。"你把局面扭转了啊，把喜乐、把平安、把帮助啊，把那个爱的感觉给了你的妻子，给这个做母亲的。所以我们天天都在扭转。波饼聚会，我从小到大，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波饼聚会，那个波饼聚会从那个死沉沉的，突然一下子火起来。我跟你说，不见得是借着传道人或是那种祷告大有能力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你根本你想都没想到的弟兄或姊妹，他用很简单的几句话一祷告，全场突然火起来，这扭转局面。当5000个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可以借着一个小小的孩子5饼2鱼，把整个局面扭转。好，所以弟兄姊妹，那我礼拜天再讲哈。所以这是两个题目，我希望从这两个题目都是在职场上的，所以我们非常有认同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找到我们的出路，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自己，好不好？啊，这是今天很需要在开头的时候讲一下。在他们的身上看见自己，在他们的身上看见出路，在他们的身上让我们认识神的旨意，神工作的法则到底是什么。今天在这个时代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从但以理看所处世代的得胜者哈。那么但以理是跟我们在座包括在网络上所有听到的人通通都有关的人，因为但以理的故事是从他十几岁，我想我们在座有没有十几岁的？没有吗？从十几岁一直到他80、90岁，他这一生里面 你看到这个人，他涵盖了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人生的经历啊。那么他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得胜的人？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哈，每一个世代都有他特别的挑战，但是他也都是我们特别的机会。所以我在这里列了几句话啊。下一章，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特别的困难跟挑战。那你们觉得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马上想的话，你觉得是什么？忙碌，对不对？啊，诱惑，还很多啊。我其实列了七八个，我没有时间去讲。你真的去想，这个时代有一些特别特别的困难是从前没有的。这个时代已经把全世界连在一起，所以不管是大自然的问题，或是战争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病毒的问题，几乎都是全面性的。它不是只有一个小小的国家、一个小小的部落，几乎一发生就是全面的。所以今天我们整个世代其实都在面对一点一个很严肃的挑战，不管大自然，不管政治上啊，不管这个病毒、医疗上、经济上、财务上，所有的东西，让我们整个世界都在这里一起面对，一起受影响。然后每个时代有神特别的恩典和祝福，啊，虽然每个时代都很特别，但是每一个时代就是因为它特别，所以神有特别的恩典和祝福。每个时代，神也为神百姓预备的特别的器皿，啊，像尼西米的时代，神预备的尼西米，对不对？啊，大卫的时代，神预备的大卫，啊，这个每一个时代，神给他们预备的一些特别的器皿。那么，同样的，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神也给了我们特别的机会，哈。让我们在这样子的处境中，我们可以学习，可以经历一些别的时代可能不同的挑战啊，不同的问题啊。当然，像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像宗教改革那个时候啊，你很多人要殉道，你光为了坚持要剥饼，或者你为了要坚持要重新受浸一次啊，你可能会绑在火柱上面，他们就用火把你烧死了。那我们今天没有这个问题哈。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在那个世代很大的挑战，就是为真理站住而必须面对的殉道啊，或是把你跟全家用麻袋包起来丢到水里面。你既然喜欢重浸，我就把你再浸一次，就让你浸到水里面，全家淹死哈。那我们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又是那个世代可能没有碰到的问题。所以每一个世代有它独特的挑战跟问题，但是每个世代有神独特的恩典。和祝福，每个时代也有神特别预备的器皿，帮助我们走出来。每个时代也有神给我们特别的机会，让我们来经历它。啊，所以这是从旧约历史跟教会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哈。啊，所以这是我在开头的时候特别讲一下。那么当我们再去读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时代，神预备特别的器皿的时候，那我们至少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圣经每一次写下这些属灵人物，从来没有叫我们把他们偶像化，或是过度的属灵化。你如果讲他哪里不属灵，马上有人起来跟你吵架，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大卫呢？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但以理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尼西米呢？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要去过度的属灵化，因为其实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圣经上把这些人物摆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的榜样，但是没有要叫我们把他偶像化哈啊，所以就特别雅各用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并不是特殊，而是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那么他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肯让神。透过他来做奇妙的工作，所以请弟兄姊妹特别要注意啊！今天神迹之所以发生，复兴之所以发生，神大能的作为之所以能够临到，都不是因为当事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神要做这件事，只是神在这里寻找合用的器皿。当他找到了，他就可以透过他来做。所以今天你不要拿你自己去跟以利亚比，今天我们不用拿自己去跟但以理比， 而是应该要效法他们愿意把自己交给神，让神可以透过他们来做工，透过他们带下祝福，透过他们扭转局面，透过他们让神的工作和旨意可以继续往前。这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把这些人偶像化，然后给自己理由说我不行啊，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读这些人物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新约的子民，我们一定要提醒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比他们更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不得胜。因为今天是新约，神的儿子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失了，就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今天在我里面的活着的是耶稣，这是旧约所有伟大的圣徒都没有机会得到的。我们可以借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让基督透过我们来活。他们只是让神的能力、神的旨意透过他们被彰显，我们是神的生命能力可以透过我们被彰显出来。这是跟旧约截然不同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12特别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你们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情。如果主耶稣都说我们可以做比主耶稣还要大的事情，那你能不能做比但以理、比尼西米做的还要更大的事？可不可以？只有少数人点头，可不可以？没有借口的，应该可以。那么做不出来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不要给自己，也不要给自己所处的环境，甚至所处的世代找借口。不要说这个世代太难，你看以前的人多容易，没有网络，不像我们现在，对不对啊？你说但以理那些没有网络嘛，自由多了，你不可以找这个借口的啊！所以今天我们里面得着的是基督，我们有圣灵降临，我们有全备的救恩，我们又被神摆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一直一直去搜索，然后今天我们有神的圣言在我们的手中，你说我们得到的比但以理、比尼西米、比约瑟多多少？所以你不要再说你的公司忙哈，公司忙是这个世代的特点，这是法老的诡计，这是督工，但是这不是我可以软弱、可以没有空追求、没有空侍奉、没有空聚会的理由。原来我说这么直接的话，不然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走的这个拖泥带水的，不冷不热，天天被这个世界吞吃，天天被这个世界挟制，天天被这个世界捆绑，天天被我老板的脸色来影响我的心情。我们在世界不属于世界，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使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是谁呢？老约翰告诉我们，让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知道我所信的那一位今天在我的里面，知道我所信的那一位他亲自在带领我，他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可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但以理他们怎么样面对那么多的危险、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责任？今天同样的生命，其实我们比他更宝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好，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看的啊。好，第二个，从但以理来看，成为所处世代的得胜者，就是我今天的主题啊。我的开场白虽然长，但是开场白没有浪费哈啊，因为现在主菜来了哈啊，那这个前面预备好的你听起来就比较好啊。我只讲四个点哈，这四个点每一个点都很重要。你如果想羡慕、想能够像但以理、像约瑟、像尼西米，在那样子的处境底下一样活得得胜，那么这四件事情每一样事情都很重要。第一个，他拒绝被世界同化，拒绝被世界腐化。什么叫同化？我想这个但以理的故事我们都很熟了，好，我们就不去读了啊。在这个经文里面我列了但以理书1:3-7， 王把这个几个被掳的犹太人中间的少年人找在前面来，然后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然后改他们的名字，这两件事情就是想办法要来同化他，要你学他的语言，换句话说就是要你了解他的文化，要你进入他们的生活方式啊，就是试着要来同化他们，改他们的名字啊。我这里只举个例子就好了，把但以理称为伯提撒撒。那么但以理和他朋友原来的名字都是希伯来文，他把他们希伯来的名字改为巴比伦的名字。这个还好嘛，对不对？我们来到美国，很多人都取个英文名字哈 ，Joseph、Joshua、David、Daniel， 那么一大堆名字哈。那这个可以了解的，那这个改个名字就是了。但是呢，在他们把他们改的名字的意义里面，全部都有巴比伦的偶像名字在里面。像但以理、伯提撒撒，就是他是被巴利所保护的。原来但以理的名字是讲到神是那位审判者，神是那么崇高可畏的，神是审判的神，让我们懂得敬畏他。但是改成伯提撒撒，就讲到你是被巴利所保护的。其他三个人的名字是被太阳神所保护的，或是被女神所喜悦的，或是什么什么神的宗仆，都把它改成巴比伦的某一个偶像，跟他的名字发生关系。那你要晓得，你不爱主就算了哈，那对真正爱主的，就像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四节，他说：“凡是用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对不对？”那偶像是要叫我们愁苦的，让我们远离神，掉到陷阱变愁苦的。所以底下大卫接着说：“我的口不提别神的名号，记得吗？”这是一个爱主的人，但是他们的名字现在被改成巴比伦的名字，而且改成巴比伦神的名字，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很痛苦而且很受羞辱的事情？当然既然说不提别神的名号，我现在就不能举例子了哈。那因为中国也有很多假神哈，你这个张什么什么李什么什么，那你人家天天叫你那个名字，你很难过的。那但以理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想办法借着文字语言，借着改名字，能够来改变他们，想要同化他们。所以我们信耶稣以后都取名字，你为什么会想请但以理呢？因为你可能最佩服但以理，你希望你羡慕像但以理得胜。那么你为什么叫加勒呢？你为什么叫约书亚呢？你为什么叫以斯帖呢？我们每一个人取名字的时候，可能里面都有一点憧憬跟盼望，觉得我羡慕能够活出他的得胜来。所以这就是巴比伦太监长给他们取名字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受到巴比伦的同化。那么今天这个世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在这里同化神的儿女们，这个后现代的思潮，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后现代这个所有的思想，你发现这么强烈的影响我们，对不对？都是自我中心，我只要喜欢为什么不行要跟着感觉走，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有没有唱过这种歌？小心了，你都被同化了哈。还有 Be myself， 讲过没有？可能跟太太吵架都讲过 I want to be myself， 不要再逼我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是我，这是世界同化的原则那主耶稣呼召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干嘛？舍己，英文是 deny yourself， 换句话说要否定你自己，还不光是舍己，是根本就是否定他。那整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要肯定自己，抬高自己，那你说怎么办？所以我很多年以前在 Austin 去培灵会的时候， 下午有个 workshop Q&A， 有人就问我他们的那个教会查经班也是一大堆那个博士候选人有一个博士班的学生就举手问我，他说：“余弟兄，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被肯定，被肯定，要有自信心父母亲也都这样子教育我们，老师也这样教育我们，要有自信那圣经上却叫我们否定自我， 叫我们要对自己没有信心，啊，叫我们过一个没有信心的生活。他说这不是矛盾吗？我就跟他讲，我说圣经上从来没有叫我们不要凭信心，圣经明说义人因信得生，就是 live by faith， 一定要有信心，没有信心不可能得神喜悦。但是圣经上说的信心不是对我的信心，而是对神的信心。我说基督徒决定要有信心，而我们的信心来自于神，我们的信心来自于我讨神喜悦，我走在神的旨意中，我的信心来自于神跟我的同在。这个是一个最伟大的信心，这是能够带来影响，带来祝福，甚至打开天窗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没有信心？弟兄姊妹，这是世界的文化，就是这样子，叫我们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跟着我们自己的需要走。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被世界这样子同化，自我中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神的手中就完全违背了基督门徒跟要走属灵道路得生命的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他说岂不晓得，我们应该把圣经上所有保罗讲过的岂不知岂不晓得找出来，这些话都是保罗觉得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怎么会连这么简单的都不知道，他岂不晓得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你说没有人做我的主人啊，我不是谁的奴仆，那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情，最捆绑你、最占用你时间的事情、最吸引你的一件事情，不管是电玩，不管是 social media， 不管是电影，不管是不该有的感情，不管是或是你的负面的情绪，就是你会觉得你常常不能够控制它的那件事，你试着去脱离它看看。如果你不能够说关就关，说不看就不看，说不完就不完，说把钱奉献就能奉献，钱财对我没有捆绑，就表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诚意。所以只有两种的情形，在神的眼中，一个就是顺服神，一个就是顺服神以外的。我们都有主人，那今天这个世界要给我们最大的主人就是我，坐在宝座上的其实还不是撒旦，是我，但是其实是撒旦借着你来隐藏他自己，因为只要得到你放在宝座上，仇敌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做所有的破坏工作，仇敌也可以借着你来破坏神的家，破坏你自己的家。所以今天那么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我们属灵成长的问题、神家侍奉的问题，出问题差不多都是因为己坐在宝座上，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个世代 给我们的一个熏陶，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那我记得于师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们的教授都已经跟他们讲，他说这种后现代的思潮思维方式跟这个生活方式根本都已经进到教会了。他说他那个老师举过一个例子，我跟你们讲过，他说从前艺术系的老师带着艺术系的学生到艺术馆去参观艺术作品的时候，都会问他们说你们觉得作者想要表达什么。现代的老师带他们去，就是这个画、这个艺术作品给你的感觉是什么。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那么今天带查经，老一代的带查经 都会让我们去了解说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圣灵借着这一段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现代的人带查经，每一个人都可以带，自由讲，告诉我们这段话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feel free， 对不对？这是不是现代很熟悉，弄不好你都已经这样带过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自己的感觉，没关系，讲讲看你怎么讲。而不是说你不能讲你的感觉，而是说我们有没有更在乎神到底要讲什么，这段圣经记载在这里，圣灵要告诉我们什么。你就发现后现代的文化已经同化我们太多地方，在神家里面都是平等的，在神家里面都是什么，这都是自我自我自我，我的恩赐要得到发挥，我的意见要被接纳，我的感觉要被重视，我的需要要被满足，都是我，这就是后现代。 想尽办法同化我们。第二个，他来腐化我们，用了各样的方法在这里要来玷污。所以他尼布甲尼撒居然会慷慨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所吃的东西跟喝的酒给这四个小俘虏吃，这是很难想象的。当他们吃多少？吃三年还是三？吃三年，还不是小吃哈，吃三年，喝王的酒，吃王的膳，这个是何等高抬？这是俘虏哎，而且小萝卜头都才十几岁。王这么做，哪里晓得但以理说他不要容王的酒和王的膳来玷污他自己？讲这个话是要被砍头的。但是你发现他里面的那个尊贵，那个勇敢，向着神的正直，他不要这个世界来腐化他。你会说，如果巴比伦王把他的酒给你喝，你也不喝，因为你不喝酒。但是我只是想说，今天世界发明的各式各样东西摆在我们旁边，看起来好像是只是使用就是了，但是其实它是里面背后都含有各样的方法，不仅要来同化我们，要来腐化我们。他们说小孩子，这已经也是十几年前的统计，一个小孩子在他上学以前平均每个月看10000个广告，所以他的思想都是名牌，都是化妆，都是怎么样子要最好的，从小的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影响。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些 social media， 看 internet， 我说 internet 的发明对人类的确是太大的贡献。那我们都不能否认 iPhone、iPad、internet 带给互联网带给我们的帮助和祝福。但是就像我说过的，这些东西只能够成为我们的工具，我们必须是他的主人，而不能够让他成为我们的主人。就像有人说过，钱财是最可怕的主人，是最好用的仆人。同样的，今天手机也好， internet 也好，这些 social media 互联网的东西可以是我们最有用的仆人，但是他也会是我们最可怕的主人。前一阵子到亚洲去的时候，也有人跟我们讲，他说余弟兄你们一定要再强调，我说我已经没办法强调，因为现在年轻人已经有抗体了，不喜欢听我们在批评这些 social media 我说他们都自己也都知道他说你知道吗，这些抖音呢、我今天终于讲对了，我昨天还在问人家什么叫 TikTok， 因为我实在是记不起这些名字哈。抖音哈，为什么抖音哈？他说一天几个小时抖音，我昨天还学了一个 YouTube 叫油管啊，为什么叫油管？应该叫泥管嘛，油。如果是发音，应该叫泥管，为什么叫油管？我想大概跟纽约一样，不叫新约，叫纽约。反正混着用，想要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些东西今天霸占多少人？不要讲别人，弟兄姊妹你自己问，你一天平均多少时间在这个上面？对我们有帮助的感谢主，但是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帮助，不必要的花时间啊？所以我们真有必要这么忙吗？你天天叫忙忙忙忙忙忙忙，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需要这么忙吗？真的需要这么忙吗？有没有好好求神给智慧，怎么样善用时间，怎么样有效的用时间，怎么样让我的时间能够带来正面的祝福？多少的时间被蝗虫马蚱吞吃，对不对？所以 我上次几个月前对中国一个教会讲今时代所弃虚的但以理， 我就跟他们挑战，我说请你们 simplify your life， 要简化你的生活，不需要这么忙的，你好好的利用时间，把时间规划好，按照优先顺序该做的做啊，能够有一个整体观，能够有计划的做，你还能省下很多的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情。你就算省下时间不知道要干嘛，那你睡觉都好， 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去看电视嘛，你省下时间出去运动，跟家人散散步，跟家人相处，不要天天忙到回到家臭着脸，回到家愁眉苦脸，回到家压力重重。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该有的生活。 Simplify your life， 简化一点，不需要这么忙啊。尤其前一阵子，我忘了什么时候，我跟于师母听到有人说，现在年轻人哈，尤其年轻女孩子啊，为自己的相片化妆啊，你们叫什么名词我也不懂哈，照完相还要自己去美化它，为了一张相片可以，那你们叫什么？对不起，我听不懂啊，巴比伦的文字我听不懂，反正听说要花十几分钟、20分钟修一个图。我说这些人吃饱饭没事干，真的该骂。吃饱饭没事干，你把自己弄得那么、其实一点也不漂亮，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对不对？浪费那个时间做那个干什么？然后说忙，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服侍。你花那么多时间去把自己搞成那副不三不厌，不三不四不三。干嘛嘛？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人干这种事情啊！要净化我们的生活。这个是鱼饵，虽然有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但是鱼饵里面的鱼钩也有致命的杀伤力，也是真的。所以仇敌知道我们喜欢什么，仇敌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把我这个人给拉下去，他有办法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说这个没什么，我可以得胜，我没问题。以前穆迪有一次，他都在跟这个主日学小朋友上课哈，那小朋友坐在那，他想告诉他们试探跟罪恶的这个影响力，他就拿了一个缝衣服的线，一个线团过去，他就问这些小朋友，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用这个线把你们捆起来，让你不能动？小朋友全部笑，不可能，这么细的线怎么可能？他说好，派你们最壮的一个出来，就跟一个块块壮壮小朋友就出来，穆迪就用那个线把他捆了一圈，然后他嘣一下就挣断了，全场就大笑，很得意啊。穆迪说没关系，再来，就捧个三五圈，他又断掉了，像参孙一样，就是断了。小朋友都在笑笑笑穆迪，你看，这是 I told you I can do it。好，穆迪说你现在不要动。所以他就开始一圈缠，两圈缠，三圈缠，缠了50圈、60圈，缠到最后说：“你现在开始动。”他这个胖子弄得满脸通红，满脸胀的，就是出不来。全部小孩子开始变成笑他了。所以目的就是告诉他们：你不要轻看仇敌的诡计，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得胜，你自以为你站立得稳，你反而要更小心。我觉得目的是一流一的这个好老师哈，他自己就是被主日学的老师得到。成为一个海峡两岸一个神大用的仆人。那弟兄姊妹，他在教这些小朋友，他就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告诉他们，你知道你正在迈向危险吗？参孙就是每一次都说我没问题，一针断了，一针断了，所以他绝对没问题。就在他骄傲的里面，他受到了最大的羞辱。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只老鹰在天上翱翔，飞得非常得意，飞累了他降下来，在河边，在河水上面有一块浮冰，这个在水上漂的冰，他就站在冰上面休息，让冰带着他走。走着走着，因为他就最近很熟哈，知道不久以后有一个大的瀑布，那他也懒得起来，他想到了那边我再飞好了，所以就继续飘，继续飘，继续飘，继续飘，就来到悬崖边的时候，瀑布边的时候，他展翅要飞，却发现他的脚被冰给截住了，飞不起来。掉下去粉身碎骨。弟兄姊妹，今天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些 social media 小事情小事情啊，我偷偷看一点，甚至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它在我们里面一点面笑使全团发起来，它让我们产生不该有的念头，它让我们的婚姻受到破坏，它让我这个生命受到玷污。所以但以理能够说，不容王的膳和王的酒来玷污我。他在神面前过着一个单纯的生活。他 simplify 他的 life， 他同样的有 purify 或是 sanctify 他的 life。 不管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洁净，连我们的生活都需要洁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你们在 Silicon Valley，尤其你们在21世纪，不管是 X、Y、Z 哪个世代哈的人，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很小心。连我们在座当爸爸妈妈的，你都要小心。你在这里担心孩子被网络捆绑、被色情捆绑，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花了多少时间看着不该看的东西？所以在这里讲到，所以撒旦是钓鱼的高手哈，他非常知道你我的弱点在哪里，知道怎么样子摧毁我们，知道怎么样子玷污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但以理，拒绝被世界同化，拒绝被世界腐化。第二个，他跟属灵同伴有这个稳行在高处的敬虔生活哈。那么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那么我在不止两三次被别人问起来哈，为什么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其实不过才十几岁的少年人，能够这么刚强、这么勇敢的站住，被掳去离乡背井，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在哪里，说不定都已经被杀了，被放在王宫里面，被放在这个巴比伦帝国这个拜偶像的国家的里面，他们三个人、他们四个人为什么能够这么刚强、勇敢的站住？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容易在青少年中间看到？你们有想过吗？当然，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哈，圣经上也没明说。但是我那个时候给他们的回答，我说我只能够回答说，他们在他们年少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好的属灵教育。跟他同时代的有另外一个先知叫以西结啊，他们的年纪是差不多的啊。但以理是公元前605年先被掳，第一批被掳。以西结比他慢个几年，西元597年啊，第二批被掳。但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人，所以在这一代的年轻人中间，他们有一些好的属灵榜样啊。先是约西亚王啊，约西亚王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带进复兴的王啊。他从8岁开始寻求神，16岁开始洁净，20多岁开始读了律法书，带领百姓立约悔改归向神。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年轻的君王，啊，真的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那么约西亚呢？神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属灵同伴跟帮助者，是谁？耶利米。所以这个西西家王有一个很好的帮助是以赛亚啊。那么约西亚王，这两个王都是带进复兴的王。约西亚王神给了他一个耶利米，耶利米大概比他小3、4岁。那么约西亚王呢，又是当时的先知西番雅的叔叔啊。所以西番雅这个但以理、以西结还有他们三个朋友，大概都是几乎。大概就是你们 Rainbow 的人哈，比你们还年轻就是了，他们十几岁的啊，他们就是属灵同伴啊，有很好的长辈，可能也很好的父母亲给他们属灵的传承跟属灵的培养。所以当十几岁突然发生这件事的时候，那时候神的百姓都不相信他们会被掳，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突发的一件事，有点像疫情一样突发啊。那我们觉得疫情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造成了很多的伤害跟困难，其实疫情更多的是显明问题，并不是带来问题。虽然它带来了问题，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它显明了我们很多早已存在的问题。那同样的，这几个孩子从小在父母敬虔的教育底下，在神家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榜样啊带领底下，我觉得他们这几个人又是很好的属灵同伴，所以他们到了巴比伦，他们还能够一起为神站住。所以我很希望你们年轻人哈，虽然这个吃东西啊、玩啊、交友啊，都会把我们聚在一起很快乐，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找到一些是属灵的同伴。属灵同伴不可多得，但是属灵同伴要用心培养，属灵同伴要一生珍惜。我们连这次回去都还是跟我大学住在一起的弟兄们几个家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我们都很怀念从前年轻的时候在一起因为赤子之心，然后大家也都在年幼成长的过程中彼此扶持彼此包容有一些属灵的同伴真的是很宝贵很宝贵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在主人面前能够好好的珍惜那尤其我也希望我们在座做主日学老师、青少年辅导，或是你在家里面是孩子的父母， 请你们一定要为神养育孩子，不要只是为你来养育孩子。你为你养育孩子，你就很在乎他的 performance， 他的成绩，他的学术，他怎么样。但是你为神养育孩子，你会更在乎他跟神的关系，你会在乎他生命的情形，你会以他的需要，属灵的需要为主，而不是以他的快乐为主。很多的时候，孩子们来教会以后就说我不想来，爸爸妈妈就只好不来。来一来以后说我不喜欢，我要换个教会，地方爸爸妈妈就换个教会，祷告都不祷告就换教会。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要以孩子属灵的需要为前提，要培养他们，因为你不知道他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他上了大学会碰到什么样子的试探跟危险。我们一定要在他还在我们眼前的时候，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所以我们特别请你们为了教会的赛特计划祷告，因为我们就是希望父母亲跟孩子，这个父母亲跟老师跟家长，这个跟甚至没有孩子的弟兄姊妹，我们集中起来为神家培养下一代。你只要能够培养出两三个像但以理他们这样子的人，弟兄姊妹，对这个世代是大的祝福。不要只是为了他们考试考得好，好不好？我们一定要这样子。那另外，他们这几个人不光是属灵的同伴，他们有稳行在高处的敬虔生活哈。这个稳行在高处，我想是我在新人门训特别提到的，大家已经很熟，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强调哈。就像征战的胜败，在战场上，不过只是显明结果。但是征战的胜跟败是在平常就决定了，你平常就决定了。同样的，属灵生命的度量跟品质也都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就决定了。所以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如何，决定影响我们属灵生命，决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稳行高这三个要能够实行，不是光有心愿已经不容易了，要能够实行而且持续的实行，能够 稳定的实行更不容易。所以稳跟行都已经不容易，而更大的挑战是高。高就是在我的灵修生活中是有对象的，是在神的面前。所以当你打开圣经读圣经，是在神的面前借着圣经听神对你说话，来到说话的神面前，让主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跟你只是为了打卡去读圣经啊，为了操练好习惯去读圣经，为了带查经，为了讲道去读圣经，那是不同的境界啊。为了要遇见神，打开圣经读主的话，那个境界完全不一样。祷告也是，祷告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这句话你想想你都很兴奋，对不对？祷告之时为什么是甘甜之时？因为每次相逢为我心思，这是诗歌，就是每一次的祷告应该是去跟那位听祷告的神 相逢相遇。所以真实的祷告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的相遇而且相交 fellowship，它是一个 divine encounter， 它也是一个 divine fellowship。 你就算一两分钟跟神这样子祷告一下，我跟你说你出来你整个面貌都不一样，你的力量都复原了。这是真的是可以经历而且应该经历甚至该常常经历的，弟兄姊妹要加油。所以但以理在那么大的危险底下，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开着窗跪在他神面前，他跪在地上在他的神面前去祈祷告。弟兄姊妹，这就是秘诀，这是高。聚会也一样，原来我说连侍奉都一样，所以圣经上说无论做什么像是给主做的，在主的面前来侍奉，在主的面前来扫地，在主的面前来管饭食，在主的面前当招待。弟兄姊妹，我们整个服事境界都不一样，在主的面前弹琴，对不对？都不一样 真的在主的面前，那整个人就是不一样，唱诗也不一样，敬拜也不一样，听讲道也不一样。哎呀，我们讲道的人也不一样，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主耶稣？我不光羡慕活在你面前，更能够像诗歌另外一首诗歌说：“我今是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啊，这就是但以理啊。第三个，他美好的生命跟卓越的表现。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就说这个东西离我们太远了哈，美好的生命卓越的表现。弟兄姊妹，我想我先讲美好的生命哈，这个大家比较容易明白。这个美好的生命我们今天新约圣徒更容易明白，因为我们里面有的是基督的生命嘛，对不对？那怎么样子让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被彰显出来？那这是这个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已经有了，有宝贝在瓦器里了啊！它是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所以这个美好的生命已经在了。我们要做的就是 surrender to him， 然后让他被彰显出来。所以我年初的时候说有三句话不敢考你们，现在可不可以考了？可以啊，来，一起来。享受基督的内住，接受基督的替代，活出基督的荣美。太棒了，真的太棒了。你不觉得这三句话很有用吗？我很多的时候软弱也好，这个很不舒服，身体不舒服，或是碰到挫折，或是在聚会中想到这些话，我里面都会有一个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喜乐，马上就知道我问题出在哪里，马上就知道我的出路在哪里。基督都已经在了，住在我里面，要来享受基督的内住，枝子连于葡萄树，葡萄树所有的丰富养分生命力量都是我的。接受基督的替代，不再是我，是主，然后就活出基督的荣美啊！所以这是美好的生命啊！这个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借口可以说我没有美好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有，现在只是要怎么活出来。那么第二个，但以理在这里不光他跟他三个朋友有美好的生命啊，我在这里用了一个卓越的表现哈啊，我犹豫了很久才用这两个字哈。然后我是知道在台湾有一个蛮大的教会，他们教会的意向跟追求的方向就是追求卓越。那我不太敢用这个字哈，因为怕弟兄姊妹误会，以为就是要追求那种大有才干能力啊，什么恩赐全备，各种方面都是那样子的所谓的 outstanding。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卓越，请大家注意一节经文，我们来看好不好？我列的第二段经文哈，但以理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大利乌随心所愿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了总长3人，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请大家特别注意到第三节哈，在这里讲到说但以理他显然超过了其他的总督总长和总督，然后王要把全国的事交给他。请问为什么？为什么王要把他给他？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子杰出的表现，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那第一章甚至讲到他们这几个跟他三个朋友，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超过10倍。术士是当时巴比伦最聪明的，最被尊崇的啊，因为他们能够 预见未来，能够预言，能够分析事情啊。所以术士在他们中间是非常被尊重的。所以王碰到问题就把术士找来，结果发现这三个年轻人他们的聪明才智超过全国术士的10倍。那么什么原因让他们这么棒？谁大声一点？哎，你们不要这么客气嘛！有一个人大声一点，我这也是我耳朵不好。雨杰告诉我，好的，来，你啊，因为认识神了。我只叫你从我读的经文找答案。啊，因为有美好的灵性，因为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越其他的总长和总督。我问你，他有没有讲说，因为他智慧聪明，因为他 IQ 很高，因为他能力经验很多，有没有这样讲？那你今天在公司里面，你觉得你能力不够，所以处处输人，所以被压制，所以有压力，所以有不行。弟兄姊妹，你先不要把责任丢到这些事情上，你先去神面前好好祷告。智慧聪明是可以向神要的，但是生命灵命是你必须直接去面对神的。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灵命长到什么程度，这是没办法装假的，这是需要时间的，这是需要经历的。几次讲到，不管太后也好，甚至尼布甲尼撒王也好，甚至伯沙撒王也好，这些外邦的人都说到但以理里面他的灵性美好，有圣神的灵，他的生命美好啊。所以你看前面的一节也是这样讲，但以理书5:10-12，当伯沙撒王在那里猖狂的用的这个圣殿掳来的这些器皿饮酒作乐的时候，突然指头像火一样在墙壁上写出他的判语。你看他原来那样子的嚣张放肆啊，一个帝国之主，还不是一个国家的元首，他是一个帝国的地主，那么多人崇拜他，这个高举他，他在那里放肆的时候，突然墙壁上一写字，圣经上说他全身发抖，两脚发颤，面色像个什么，就不要去说他了，吓坏了。那太后这时候告诉他来，你不需要惊慌，因为在你的国家有一个人叫但以理，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这人叫但以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啊，缺少智慧，缺少聪明，是我们可以向神要的。礼拜二祷告会，我正好用那天的背诵经文、灵修经文，讲到雅各书1:5，记不记得？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呢，他就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当然这里的智慧更包括属天的智慧，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地上生活侍奉，我们在工作上碰到压力，一样可以向神祷告求智慧。我跟你说，我在 Silicon Valley 做了12年，不晓得有多少次在我的职场上碰到关卡啊，那个计划或者 project 碰到难处的时候，我如果不祷告，自己以为自己就可以解决，神就让我碰壁，怎么就解决不了？等到我降杯下来，或是说以后学乖了，再大的难处先跪到神的面前，交在神的手中，求神给我聪明智慧。哎呀，你就发现很多的问题你连想都没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好最好的 IT engineer。 你就在突然一下子脑筋一个东西过去一下解决了。我可以讲太多次了，当我最后一个工作，我都已经蒙招了，跟公司辞职了哈。那但是我那时候正在负责一个计划，啊，是我们公司一个新的产品。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在学校从来没有学过 data communication 跟 network， 但是我最后一家公司就是请我去负责做一个 network 的东西，啊，我跟你说，全部都是祷告来的，啊，那个智慧方向该怎么做，全是祷告来的。所以我在最后做完产品要送到欧洲去训练欧洲分公司的人，然后我出来就要全时间了。那没有想到这个产品在最后做测验的时候，它那个错误是要至少24小时以后才会出现，啊，所以你知道你每天丢进去以后，它要让大量的 data 要 run 要超过24小时，哎，错误才发现还有错误，只好再来一次，啊， 所以时间很紧迫，我记得我第二天就要坐飞机了。前一天晚上有培灵会，我还去参加完聚会，晚上10点多进了公司，我坐在站在电脑面前，我就祷告神，我说主，让我在人的面前蒙恩，你把所需要的恩典智慧给我，让我可以解决。因为我早上也是祷告过的，把它丢进去了，那晚上再回去，后来为他按手祷告。为我的电脑按手祷告。我说主啊，交给你了啊。就第二天超过24小时没事情，我要上飞机前已经超过30个小时没事情，我就带到欧洲去。哎呀，这个欧洲说难得难得有 Vice President 打电报跟写信来跟公司说，从来没有一次交货交得这么好的哈。那不是我的能干，我真的知道不是我的能干，这是祷告来的。我可以跟你讲很多次的。所以以后在公司里面都学乖了，每次接到一个新的计划，先跪到神的面前，把案件陈明在我主我王的面前，求他把需要的恩典智慧赐给我们，那不是为了我的 performance， 是为了见证神。弟兄姊妹，我们聪明智慧是可以求的，但是我这个人的生命，我这个人在人面前，我们的表达，我们所活出来的，能不能赢得别人对我们的信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所以他们有美好的生命，有卓越的表现。你就算跟别人那些很聪明的人没得比，你不要担心，尽自己的本分，讨神喜悦，在难处中，在这些压力底下，学习经历神，学习交托啊，学习在不可能的里面，神真的介入，而问题解决了，你这个是很大的喜乐哈，真的是很大的喜乐。好，那这是，所以你看到这些这个仇敌哈，这些其他总长跟其他的总督想尽办法要找他误国的把柄，想要告他，只是找不到，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在职场上真是有这样子的见证哈。那么最后，我再讲到他刚强为神站住，勇敢地面对一切的艰难。那么但以理书呢，给我们开了一条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哈，就是他自己的经历啊，是在但以理书第11章的时候他说的，11章32节，他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他为什么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那么勇敢地站着？他的同伴跟他都这么勇敢，面对火窑，即便如此，我也不拜你的神，我的神一定会来救我，即或不然，我也决定不拜你的神。弟兄姊妹，这个是要命的，对不对？这样子的信心是因为他们认识神。但以理面对丢到狮子坑，他那个时候起码已经70岁以上的老人家了，丢到狮子坑啊，那是很痛苦的事情，那么多狮子就来咬他。但是但以理知道他得胜的秘诀在于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我也希望这句话，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也能够成为我们在患难中一个很大的帮助跟鼓舞。那但以理书是圣经里面算是有一个特色的一卷书啊，当然它特色很多，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在这么短短的一卷书里面，对神的称呼名字各式各样都有，起码有10几种啊。那我这边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他说：天上的神，万主之主，万神之神，至高的神，至大的神，亘古常在者，但以理的神。哎呀，你发现但以理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啊，各种不同的这个形容词来形容他所认识的神，然后呢，住在他的处境中，他 Let God be God。 你真相信他是至大的神，那你为什么怕你的小老板？你真相信他是爱你的神，为什么为明天有那么多的忧虑？对不对？我们说神是恩典够用的，那为什么这么紧张呢？神是圣洁的神，为什么犯罪不知道敬畏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对神有第一手真实的认识，真正 Let God be God 的时候，那个神本身，那个我们所对他的认识和经历 就要成为我们极大的祝福。他借着他的名，借着他我们对他的认识，他进到我们的生活，进到我们的遭遇中。所以但以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在每一种不同的处境，他来经历神，显明奥秘式的神，至高的神，亘古常在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面对这些君王，他根本就像看普通百姓一样，因为他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是但以理眼中看这些君王，虽然我在你底下是阶下囚，我是俘虏，我在这里是一个俘虏的身份，但是我是侍奉至高的神，我所侍奉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同样的，在我们公司里面也是一样，对不对？你的小老板可能是你的 Vice President， 你的小老板可能 是某某人，但是你的大老板永远是坐在天上的神。这是我在职场上最大的安慰跟把握。所以我们最后一个工作，那么多人被 lay off， 那么多人要做 两三份的公司工作，我们的副总裁特别说，我一天在公司16个小时，你们好不好意思比我做的少，你好不好意思比我早回家，我每天下午5点多我提着包就走。我不是藐视他，因为他没有资格这样要求我们，因为所有该做的我不仅做，而且把它做得很好，到最后我要走他就不肯放我走，再三求我叫我不要走。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我的把握是在于我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我依靠神，我向神负责，我讨他喜悦。因为晚上有聚会嘛，我怎么可能留下来跟你们耗在公司呢？对不对？我们以前公司同事都是老板几点走加15分钟是大家下班时间啊，所以老板8点走，大家8点1刻走，老板10点走就10点1刻回家，老板半夜走只好熬到半夜啊，这个何必这么辛苦。我们是在侍奉永生神，侍奉至高的神，侍奉亘古常在者，侍奉万王之王。弟兄姊妹，你要对自己所信的神要有第一手的经历， Let God be God，真尊他为大，真把神带到你的生活中，你就发现他大能跟恩典的介入，你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帮我们带过。我解决过2、3次公司最大的问题，都是我从来没有学过，连我在研究所的时候都没修过这个课的问题，我都是靠祷告来的。 我是讲真的，靠祷告来的。所以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学习，真的把神当神。所以他认识至高者，他因着信，没有因为被掳，没有因为神家荒凉他灰心，他消极。他不会被掳的时候就在这里埋怨耶利米，埋怨约西亚，埋怨当时的王，埋怨这个国家，埋怨其他的人。弟兄姊妹，他自己就是在现有的处境中，他靠着神站得稳稳的，因为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神永远是掌权的神。所以他能够碰到巴比伦王也好，伯沙撒王也好，这个大力乌王，不管哪一个王，他在但以理书2章就已经讲了。但以理说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你需要智慧吗？需要能力吗？都在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这种话你在专制的国家念的话就被砍头的哈。但是这就是但以理能够在王的面前讲这种话。第二个，在被掳之地替神掌权，所以外邦的君王反而对神服服敬拜。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读，我经文列在这只是当参考。连尼布甲尼撒，你今天去伊拉克，你今天去讲叙利亚，不是 讲伊拉克，讲古巴比伦，没有一个不会提到尼布甲尼撒，是他们历史上这个赫赫有名的大君王。但是尼布甲尼撒却在王，却在神的面前下拜啊！你看，甚至在但以理面前下拜。但以理书2章，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而且对但以理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他到后面也说，神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 那么当然，特别在他在审判替神宣告审判啊，那个放肆的伯沙撒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动哈。他讲话那个铿然有声，落地有声。那个王嚣张成那个样子，现在吓成这个样子。但以理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你没有把荣耀归给那个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我帮你告诉你这个上面写什么。"他就把神所写的话告诉他："你被放在天平里，显出了你的亏欠，你的国到此为止。"然后圣经上说，当夜伯沙撒王被杀，巴比伦帝国就结束了。波斯马代、波斯帝国、大力乌王登基。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读到这些东西，你会不会对神存敬畏的心？整个历史的巨轮就在神的口中。一句话出来，这么狂傲的巴比伦当夜被杀，放在天平上，马上称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到此为止，因为你不懂得敬畏那位手中握有你的生命气息、管理你生活行动的神。弟兄姊妹，这句话你要不要用在自己的身上？神能不能管理你？今天多少的地方我们不让神管，对不对？所以我说，神可以叫一个帝国的霸主，或是整个帝国当夜就结束，难道神不能叫我结束吗？神不能叫你结束吗？太容易了，要感恩，要存着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是保罗，这是彼得说的，生命气息在神手中，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怎么样子在地上带着感恩与神同行，带着敬畏度在世寄居的日子，不让这个世界玷污，不让这个世界捆绑我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好不好？第三个，他不肯妥协的那个尊贵生命啊，他们被丢在火中，成为火中的得胜者，被丢在狮子穴中，成为狮子穴中的得胜者。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讲了。那么今天你在 Google 也好，你在 Facebook 也好，你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也好，或是你今天失业待业在家没有人注意到也好，你不管在怎么样子的环境，让我们都学习做个得胜者，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可以得胜有余，因为他永远爱我们，他永远掌权，他永远负我们一生的责任。我所有的遭遇背后都有目的的，都有美好的结局在等着我。神在这里训练我们，神要在这里得到一般爱他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所以今时代太需要但以理，你不要再说只有一个但以理啊，只有一个尼希米，但是不要忘了，也只有一个你。但以理所处的世代比你我都艰难，但以理所得到的恩典比你我少多了。我们今天得到的是生命，得到的是神永远的同在，得到的是神那么清楚永远的计划都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问说今日的但以理在 神的以利亚在哪里的时候，我们也要问以利亚的神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要问神的以利亚在哪里。当我们在问但以理在哪里，也让我们来问神的但以理在哪里。所以我们读这段故事再说哈，不是在讲历史故事，是要借着它读出我们自己的光景，读出在我们现有环境中的出路，读出神工作的法则，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好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能够把神的荣耀活出来。我们一起来唱，我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我们还是唱三遍哈，第一遍照着原作者唱，第二遍唱充满圣灵的子民，第三遍唱充满使命的子民。神把使命托给我们，叫我们在这个世代中为主发光啊，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啊！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我们一起站起来唱。
去充满赞美你之名，赞美要靠我你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建立孩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孩子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圣灵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建立孩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孩子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使命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建立孩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为一，在你孩子的国度。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建立孩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为一，在你孩子的国度。
啊，但以理有三个好朋友，就是跟几根筷子在一起，不被这个世界的网折断；就跟几个炭火在一起，彼此成为了对方的祝福。好不好，我们底下你就跟你旁边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随便找三个，三个四个都可以，我们都是在主里面同盟天召的，我们就一起祷告，为着对方祷告，为着对方在职场上，在今天这个世代所面临的挑战和难处，求神祝福他。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胜者，好不好，我们同声祷告，然后小组里面两三个人就好了，不要太多，我们就开口简短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需要祷告。这里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你把我们摆在这末后的世代，是由你特别特别的美意。虽然我们所面临的世代是这样子的艰难黑暗，而且是在快速的改变和堕落，但是越是在黑夜中，越显明了光的重要跟光所能够带来的影响和祝福。 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我们都能够为你兴起发光，也让每一个教会都像照在山上的城，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带来盼望。世界的王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奴隶、辖制、伤害、玷污我们，但是主啊，你把但以理的心智和能力也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乎和你之间的关系，能够有稳行在高处的生活，好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性都能够不住的成长，也让我们得到属天的智慧和聪明，好让我们在地上的工作、在任何的角色上，我们都能够活出神儿女们那杰出的见证。主啊，特别祝福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不再以压力、不再以这个世代为我们软弱、为我们妥协的借口，反而让我们越加刚强、越加勇敢，真成为因认识耶和华而能够刚强的子民。主啊，真的是把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来翻转我们，来提升我们，来坚固我们，也来释放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活出了人受造该有的尊贵的价值，也让我们活出人受造所该有的祝福，不让世界的王、不让仇敌掳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特别把正在难处中，不管是在肉身疾病或是在工作上碰到困难和压力，甚至最近失掉工作的人、正在找工作的人，我们都交在你手里。在我们里面的永远比在世界的更大，让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把荣耀归给你，把羞辱归给你的仇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你们还是可以继续祷告，或者要回去啊。